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6月1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针对港版国安法，安倍计划主导之七发表共同声明，无惧中共打压，致黑参院议长宣布率团访台，中国试图通过美国报章做宣传。北韩断话，美国国务院罕见批评，对北韩近日行为失望。哈佛生化系前主任因隐瞒参与千人计划被起诉。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9号在国会被询的时候，讲到中国有意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时候，说希望在 G7 峰会主导发表共同声明。日本政府曾经对港版国安法表达忧虑。安倍说，日本希望以一国两制为前提的考虑底下，在 G7 峰会中扮演主导角色发表声明。安倍讲到 G7 的时候说，这里集合了共享自由、民主和法治普世价值的各个国家，并且肩负主导全球舆论的使命。捷克参议院院长韦德齐无惧中共打压，9号宣布将会访问台湾，访问团成员将会包括政治、企业和科学界人士。就事件，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诚意欢迎韦德齐9月初率团访台。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外交部将会同立法院协调准备，为韦德齐议长一行人的到访提供各项协助。韦德齐在2月底获选，接任猝死的柯佳乐议长为缺。他上任之后公开表示，捷克作为独立自主国家，不应该在中共强权压迫下屈服，应该延续捷克重视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传统。据报道，捷克参议院5月20号以50票对1票的绝对多数通过议案支持参议长访问台湾。韦德齐议长4月15号在参议院致辞的时候，特别感谢台湾向捷克捐赠口罩，同时赞扬台湾的防疫成果，并且强调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共官方媒体斥巨资在美国报章刊登广告或者支付印刷费用，显示中共政府试图通过美国报章做宣传。美国每日通话新闻网9号发表的调查显示，中共官方英文《中国日报》在过去4年中花费接近1900万美元在美国报章刊登插页广告或者支付印刷费用。调查说，中国日报2016年11月以来向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分别支付了460多万美元和接近600万美元用于刊登中国观察插页广告。中国日报除了向推特公司支付265822美元购买广告之外，还向美国报章和印刷公司支付了760多万美元的印刷费，用于印刷自己的报纸，提供给美国读者阅读。支付对象包括洛杉矶时报、亚特兰大宪法报、芝加哥论坛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近期因为在南韩的脱北者团体在停战线散播反北韩传单，令北韩当局不满，宣布由9号中午12点开始切断南北韩之间的所有通讯渠道。朝中社报道指出，北韩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和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在会议中强调， 将会对南韩工作改为对敌工作的重要性，并且下达全面关闭南北韩联络渠道的指示。而南韩方面就呼吁两方应该维持联系渠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当地时间9号针对朝鲜半岛局势发表一份简短声明，声明中指出美国始终支持两韩关系进展，对北韩近日的行为感到失望，强调将会同南韩一起就北韩接触问题保持密切协调。哈佛大学化学及生化系前主任利伯星期二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就同中共的关系上，他被指控向联邦当局讲大话，如果被定罪，他可能会被判处5年监禁。利伯今年1月被捕，原因是他被指控隐瞒自己参与了中共的千人计划，该计划目的是招募掌握高科技的人才为中共服务。起诉书显示，利伯签署的千人计划合同应承他每个月由武汉理工大学获得$50,000的酬劳，并且获得超过$1,500,000在该大学建立一个研究实验室。但是他向联邦当局表示，他从来没有被要求参与千人计划。
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6月9号香港反送中运动届满1周年，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星期二再次重申，美国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并呼吁北京和香港政府撤回任何会损害港人民主自由自治的措施。委员会在 Twitter 中表示，一年前的今日，百万名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身为委员会共同主席的民主党籍众议员麦高敏及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都将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敦促中共同港府撤回相关法案。日前，包括麦高敏、卢比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和共和党籍参议员贾德纳等17位跨党派参众议员选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当日提出决议案，谴责中共透过逮捕民运人士及强推国安法，企图瓦解香港的自由和自治。决议案呼吁美国行政部门动用所有外交手段和制裁措施，以捍卫香港人民人权。美国7名联邦参议员星期二联名致信国务卿蓬佩奥，敦促美国应该同英国同澳洲合作，为想要逃离中共统治的香港人提供庇护。这封信是由 Todd Young、 Jeff Merkley、 Tom Cotton、 Kevin Cramer、 Jerry Moran、 Kelly Loeffler 和 John Boozman 等7名参议员共同签署。参议员在信中写道，当香港人为捍卫基本民主权利试图摆脱北京施加压迫的时候，我们同香港人团结一致。我们必须了解到当务之急是一些香港人不再安全地生活在香港，并向外寻求庇护。参议员亦都对近来英国及澳洲的做法表示赞扬，并敦促美国效法这些盟国一起找到解决办法。英国政府星期二表示，英国死于武汉病毒的人数已经突破50,000人。英国商务大臣 Sharma 援引国家统计局分析说，目前已经有50,107人死于这一波疫情，这是一个残酷的里程碑，但是英国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正在下滑，可望进一步松绑至3月开始实施的防疫封锁措施。他指出，这个是英国谨慎重启经济的最新一步，将令到全国各地重要商业区恢复生机。岑浩文表示，英格兰所有非必要商家可望在6月15号恢复营业，但是需要遵守卫生安全指南。至于酒吧和餐厅 最快要去到7月4号先至行嘅开放。而商家恢复营业之后，英国将继续实施维持两公尺嘅社交安全距离。法国财政大臣勒梅雷星期二接受法国电台 RTL 采访时候话，佢将喺星期三提出第二轮法国经济刺激计划，金额系450亿欧元。勒梅雷表示，由于大流行带来嘅经济影响，成千上万嘅人失业，佢预计破产潮同失业潮将持续影响到2021年。佢话，我哋拥有复苏所需要嘅一切。佢相信法国喺人力同技术方面嘅资源，可以喺刺激计划嘅帮助底下揾到新嘅经济增长点。佢表示，450亿欧元将系星期三要讨论嘅重点。第二阶段援助包括救援危机最大嘅行业，譬如旅馆、饭店、汽车同航空业。目前法国已经投入大概4600亿欧元用嚟经济复苏，大概占法国国民财富嘅21%。由于中共国有企业近年嚟积极收购加拿大公司同企业，加拿大国会工业委员会呢个星期正在举行听证会，嚟决定是否应该冻结外国对加拿大企业嘅大规模收购，并讨论是否需要修改加拿大投资法。据国家邮报报道，屋大华 MLI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Burton 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国有企业对加拿大公司的潜在收购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他们可能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加拿大推进中共的对外战略政策。他表示，即使不是全部，大多数中国国有企业都是为中共政府的利益服务，而不只是想通过投资在加拿大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今日的焦点新闻，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五国大楼正在开发安全的 5G 系统，可以抵制来自中共等敌对势力的攻击。之前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透露说，美军已经开发出一种新的网络技术，外界不可侵略亦不可复制。请听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罗伯特·卡弗中校星期二向大纪元记者表示，五国大楼正在同工业界联手开发安全的 5G 系统，这种系统可以抵制敌意对手的攻击。在问到美军构建的 5G 网络可否应对中共军方攻击的时候，卡弗中校作出以上回答。他介绍说，美军基于零信任的理念来构建本土和国外的网络系统，以防止数据泄露。卡弗说，我们必须假设我们的对手将积极攻击我们的网络和通讯系统，我们将开发动态频谱运用功能，使得对方无论怎样阻止，我们都能够顺利地使用频谱。之前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退役四星将军詹姆斯·琼斯6月3号在参加一次有关于对中共当前威胁的研讨会时暗示，应对华为的 5G 威胁，美军已经开发出一种新的网络技术，外界不可入侵亦不可复制。琼斯将军说，我很高兴地说，我知道我们确实至少拥有一种技术，它不仅安全而且不可渗透，而且不能进行反向工程。琼斯将军表示，华为以低廉的价格提供 5G 技术，但是风险极大。琼斯将军说，任何中国公司都是由中共政府管理的，由于华为受中共所操控，所以华为提供的 5G 技术极具风险。琼斯表示，在 5G 竞争场上，华为允诺提供非常非常便宜的技术，但规则是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包括安装、维护、控制，而且不提供培训，不允许东道国的劳动力参与其中的任何一部分。6月3号当日，五国大楼 5G 通讯总监埃文斯在五国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亦表示，美军在 5G 领域拥有竞争力，虽然存在对手和挑战，但是我们认为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落后， 艾文斯亦提到，美军正在加速推动 6G、7G 等新一代网络技术的研发，而美军在频谱共享方面亦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五角大楼当日仲宣布，美军已经有12处基地投入 5G 测试，加速推进 5G 通讯技术的战术运用。星期二，全球芯片代工龙头台积电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建设新工厂符合企业利益，如果因此损失了华为的芯片订单，该公司将能够在短时间内弥补缺口。请听报道。台积电星期二举办股东会议，董事长刘德音表示，赴美设厂符合公司利益，可取得美国客户信任，吸纳最顶尖科技人才。刘德音亦透露，台积电赴美设厂，好多台湾下游厂商亦愿意一同前往，在台积电厂房附近另辟一个园区，有了完整的供应链，面对美国企业将能更有优势。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上个月台积电公布了投资12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的计划，不过在美国商务部的新规定下，使用美国技术和设备的企业必须得到美国的许可才可以向华为供货。台积电虽未正式回应，但是外界盛传台积电已经停止接受华为的订单。依照台积电2019年财报，中国企业对营收贡献占约 20%， 美国公司占约 60%。 截至目前，美国在今年5月对华为设置的海外出口禁令仍处于120日的宽限期之内。该禁令规定，使用美国技术的海外企业必须要申请美国的特殊许可证，才可以给华为供货。新规限制了华为的国际供应链，就华为造成的潜在订单缺口问题，刘德音表示，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公司业务带来挑战，但是台积电将克服这些问题。如果无法向华为旗下的芯片公司海思供货，订单出现损失，我们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填补它。刘德音表示，目前很多客户想要填补这个空缺，无论是在产能方面或者在手机市场的空缺，这些都会是联动地产生。星期二当日，刘德音亦展示了台积电在美国设厂后在美国市场发展的潜力。他表示，企业仍在同美国政府讨论新工厂的补贴事宜。路透社报道说，新的美国芯片厂不会同美国军方有直接商务来往，但是可能会服务于一些军方部门的供应商。星期二，美国参议院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的20年，联邦政府未能适当地监督中共国有电信公司。报告监督联邦政府迅速决定是否撤销对多家中共电信公司在美国运营授权。请听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报告，批评美国政府在过去20年来没有对中共国有电信企业进行恰当的监管。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太平洋网络公司等中资企业在20年前就获得了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批准，可以在美国运营。但是星期二参议院公布的报告说，由 FCC、 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部门等组织的电信小组20年来对在美国运营的这几家中共国有电信公司的监管几乎为零。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伯·波特曼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保护美国电信网络的完整性和应对来自中共的国家安全威胁方面，联邦机构没有做任何事情。该小组的最高级别民主党议员汤姆·卡帕表示，报告显示了美国如何让中共国有企业在我们的电信行业立足，而美国的电信商想进入中国却困难重重。 FCC 发言人威尔·威奎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期待早日评估这项报告，并说这些是参议院和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国家安全工作作出的重要贡献。今年4月24日， FCC 出于国家安全风险考虑发出陈述理由命令，启动试图撤销和终止四家在美国运营的中资电信商牌照的程序。这四家电信商是中国电信美洲公司、 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太平洋网络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Comnet FCC 要求四家中资运营商陈述理由，进行辩驳，自证清白，并在30日之内提高陈述材料。外界认为 FCC 的行动是川普政府对中共强硬路线的最新迹象。 FCC 主席阿吉特·帕允表示，由于这些公司是中共国有实体的子公司，因此很容易受到中共的利用、影响和控制。当涉及到我们网络的安全性时，我们绝不能冒险，亦不能指望最好的情况。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曾经表示，这些电信公司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眼线，这些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将继续对美国关键网络构成威胁。中共在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后，频频施压英国政府和商业往来频繁的汇丰银行集团，威胁将破坏商业利益和建设投资。国务卿蓬佩奥9号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强硬声明，谴责中共的霸凌行为，并表示对英国提供任何需求的帮助。请听报道。中共5月28号通过港版国安法后，开始变相撕毁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承诺，并动用外交和经贸手段，强迫包括英国汇丰集团在内的实体为其背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的霸凌手段。蓬佩奥表示，美国将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胁迫性凌霸策略。在最新的例子中，据报北京威胁要惩罚英国汇丰银行，并违反其在英国建造核电站的承诺，除非英国政府允许华为在该国建立 5G 网络。蓬佩奥再次强调，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实施国家监控的延伸部分。蓬佩奥表示，中共对汇丰银行的粗暴对待应该成为一个警示。就在上个星期，该银行亚太区首席执行官、中共政协委员王东胜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支持北京灾难性的决定。该决定破坏香港自治权，并破坏联合国签署条约中作出的承诺。中共官媒《北京日报》曾在6月2号在微信发出题为《汇丰中将失去所有客户》的评论文章，随后中共官媒《人民日报》也在微信转贴这篇文章，包括香港前特首梁振英亦点名施压汇丰集团。经过一日的沉默后，汇丰集团6月3号表态支持港版国安法，并附上王东胜加入支持国安法立法廉署的照片。对此，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这种忠诚的表示并未能让汇丰银行在北京那里获得多少尊重，而北京持续将汇丰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当作对伦敦政府的政治纲干。他表示，北京的侵略行为表明为什么各国应该避免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分依赖，并保护自身关键基础设施不受中共影响。蓬佩奥说，包括澳大利亚、丹麦和其他自由国家最近都受到中共压力，中共企图基于自身利益让这些国家向其政治意愿屈膝。蓬佩奥表示，美国随时准备为我们的英国朋友提供任何需要的帮助，重新建造安全可靠的核电站，到开发可信赖的 5G 解决方案，以保护其公民隐私。他说，自由国家之间维持真正的友谊，寻求共同繁荣，而不是政治和企业的叩头。今年6月9号是香港反送中一周年，当晚数千名港人在警方严阵对待下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至少53人遭到逮捕。请听报道。6月9号香港反送中周年，数千民众在港岛中环游行，遭到警方以胡椒喷雾剂驱散。晚间6点半，数以千计的市民从皇后大道为起点，走上德普道中，打出手机电筒形成灯海，蔚为壮观。在一年前的6月9号，103万港人聚集街头，从铜锣湾游行至金钟立法会，掀开浩浩荡荡的反送中街头运动序幕，并赢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直到送中条例被港府宣布废止，然而 就是一年之计。中共于5月28号强推港版国安法，让中共国安机构得以进驻香港，并针对所谓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外部势力干预等活动进行打击。当晚，许多香港民众在游行过程中高呼口号，遭到防暴警察用胡椒喷剂驱散。晚间有抗争者被警方推倒在地上。由于活动事先在网上公布，警方亦重兵部署，派了2000名警察在立法会道、农会道、天马公园、海富天桥以及中信天桥等处防范。据悉，当时有警察暴力对待现场一名身穿白色衣服的外国人，用手握住其颈部，并用脚压其身。周围市民见到齐声大嗌谋杀。中途过程中，游行队伍一度散去，随后再度聚集。到了晚上10点半，警察仲喺度大规模截查路人。对于防暴警察喺德普道发射胡椒弹，警方喺新闻稿中声称，中环德普道中近布丁乍街一带有示威者走出马路，并指佢哋堵塞行车道，因此到现场所谓执法。辩称由于部分人拒绝回到人行道，使用最低所需武力执法驱散人群。在当日午夜，港警在面书上公布，中环一带共拘捕了53人，其中男性36人，女性是17人，涉及非法集结及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在反送中一周年之际，从中午到入夜，各地都有零星的示威活动。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则宣布，除了将发起七一大游行之外，亦计划举行反港区国安法集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本台希望之声独家报道，前中国官员表示，李克强讲真话，全面小康社会难元邦。早在2015年，中共就提出2020年实现7000万贫困户脱贫目标，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眼见距离今年年底仅剩6个月，习近平等中共高层频繁前往基层查看脱贫情况，可见形势极为严峻。上月底，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共两会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说辞引发轩然大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竟然还有这么多脱贫人口。究竟中国今年能否全面脱贫？究竟中国是否进入小康？中国的老百姓怎样看？河南前官员化名岳山话俾本台记者，全面小康社会是共产党几十年来的谎言，中共到现在仲系圆呢个谎言。中国嘅经济都咁样，仲一直自话自说喊脱贫小康。
小康也好，脱贫也好，那是过去几十年啊，我们这个党给全国人民画的大饼，他这个饼还没画完呢。给全国人民撒了几十年的谎，他得继续圆下去，他得继续画下去。现在在台上的这帮人不懂经济，中国的经济不是说武汉疫情来了以后才糟糕的，几年前已经暴露出来了很严重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你比方说李克强说了真话，月平均收入在1000块钱到2000块钱之间的这个人口有多大呢？有9点多个亿啊。这是多么大的人口数字啊，你怎么去脱贫啊？我们很多人都没去过农村，没去过大山，像云贵川那大山里边，老百姓他没有什么资源了、他就是种地啊，种地每年产生的收益多少了？去了种子化肥，粮食的价格那么低，农民他的收入他怎么能上得去呢？他不可能上得去啊。再说西北，甘肃、内蒙、陕西、山西， 青海有多少贫困人口啊？西北高原照样的很多住在窑洞里边，这还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东西。刚才说的是经济收入，还有生存非常困难的环境比较恶劣的，那就不要提了，光吃水的问题有多难吗？还有包括太行山区那些山里边长年累月靠什么拖什么品呢、啊、那是一个塔西洛陷阱，自言自语，自话自说，他自己相信了。
曾经任职过媒体工作的蒋先生表示，中共的脱贫充斥贪腐和造假，官员甚至为了政绩搞强制脱贫。在他看来，2020年全面脱贫和建成小康社会是海底捞月的笑话。
他们说的2020年全面脱贫和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是不可能的，绝对实现不了。即使原来没有这个疫情，他的全面脱贫也不可能的，只能说造假吧。刚好有这次疫情影响这么大，所以他那个脱贫那肯定会是假的。特别像西部，你比如说西北和西南地区，即使说没有疫情他们也脱不了，那些条件太差了，并且那里的知识呀那些条件呀都达不到，所以脱贫都是一句空话。今年疫情这么严重，有一些地方能够保持地方运转都算不错了，别说脱贫了，那绝对是海底捞月，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相信的人肯定都是一个笑话。
海外商人杨先生认为，中共一党专政，不论出台乜嘢叫做火热嘅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受益嘅都系红色家族，所折腾嘅都系老百姓。佢悲观咁感到，中国未来嘅老百姓唔会实现小康嘅梦想，再折腾下去，可能只有食谷种。
所谓小康，就是相当于这个国家的话，大部分的人都是中产之家。就是你能够自己有房住有工作，自己就是这个有医疗有养老啊，各方面都过得不错。但是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这个财富过度集中，最终这个财富就是流到这些红色家族手里边，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之惨。
这个脱贫就是前几年叫的比较火热，这个习近平上来了之后，他就是提出了许多战略，但是并不符合实际的国情，那底下的人也是在应付，你只要立项就会有人可以钻这个空子。那中国呢，就是这样的面子工程啊，形象工程里面有很多的猫腻，熟悉内情的这些人呢、啊、他们可以从中获利，但是真正受折腾的是老百姓。老百姓甚至有很多就是整到负债破产甚至自杀都是有的，但是新闻现在的任何的负面新闻它基本上是不报的啊，你谁报谁挨批。
当时啊，上级文件呢、啊、已经下达了允许有个体户存在，这样呢我就凑巧买了一些这个非常廉价的要死的猪，那么我这个养这个猪呢已经是看起来有希望成功了。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政策非常不稳定，中国就出现什么呢，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邓小平搞这个个体户属于资本主义路线，就突然间就说要恢复社会主义，取消个体户。但实际他这一个取消是镇党委开会决定的，这样呢在这个时候取消了我的专业户。政策的反复就像今天这个地摊经济，共产党抽风是政治，那地摊不会这样吗？一个说可以了，结果现在又打砸。我就觉得什么呢，怎么能摆脱共产党的控制呢？他们什么事都什么事都干，你看现在吧，不但共产党干坏事，他们的亲属啊骑着老百姓的脖子上。就是中国就是这么一个社会，不单是他政策上的抽风，还有这些这个共产党恶霸他们对人民的欺凌。所以中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革你的命，什么时候来供你的产，这就是中国这个经济好不了。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余天佑报道。
近日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就扶贫脱贫问题前往湖南同宁夏。上月底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共两会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有6亿人月收不足1000元，引发轩然大波。近日在全中国兴起的地摊经济又出现被封杀的迹象，外界聚焦中共提出的到2020年农村人口脱贫的计划能否真是实现。据中共官媒报道， 6月8号习近平现身宁夏，先后到吴中市、洪治堡镇宏德村、黄河吴中市城区段、金星镇金花园社区，了解当地扶贫和黄河生态保护等情况。除习近平外，中共高层近期多下基层就扶贫问题进行实地查访。6月7号分管扶贫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参观陕西梁家河，强调扶贫迎来最后关键硬骨头。稍早前的6月1号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现身山东，了解受疫情冲击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情况。2015年中共决定启动脱贫攻坚行动，按照计划，中南海提出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目前距离完成脱贫大限仅不到6个月时间，按照官方的讲法，截至今年3月底，大陆仲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其中宁夏同期宣布4个贫困县摘帽，仅剩一个未退出贫困序列。北京当局近年来将2020年实现全民脱贫的目标时常放在嘴边，找机会就要拿出来讲一讲，眼看距离年底仅剩数月，习近平等中共高层频繁前往基层查看脱贫情况，可见形势极为严峻。外界普遍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均受到肺炎疫情影响，而中国由于最早集中爆发疫情，加上经济过分依赖外国，以至于复产复工后时常出现冇订单和工厂倒闭的状况，习近平在19大提出的2020年要实现在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恐难达成。此外 ,5 月28号李克强在人大闭幕的总理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目前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是人民币3万元，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亦就是人民币1000元。据李克强仲说，1000元是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而受到疫情冲击，可能会有一些人反贫，脱贫的任务更重了。李克强的这番话引起舆论沸腾，很多民众留言表示，感觉总理讲的是大实话，各方评论人士更做出判断，指李克强对习近平的脱贫目标直接泼冷水，二人早已达到面和心不和的程度。近日李克强点赞的地摊经济被北京和深圳降温的实例，更加讲明了中南海内部意见的分歧。李克强在总理记者会公开称赞西部有个城市以地摊经济一夜之间增加10万人就业之后，全国各地政府立即揭起了一场地摊经济政治秀。不过随后北京就表示反对，中共北京市委机关部、北京日报发文称，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北京作为首都，不应亦不能发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利于营造和谐宜居环境的经济业态，深圳紧随其后亦表示不适合。这番迅雷不及掩耳的操作搞到地方政府各种蒙圈，亦不知道应该怎样表态，怎样站队才安全。不过很多吃瓜的网民都看出高层这次意见分歧很大，有网民指6亿人口月收入不到1000，这个贫该怎样脱？运球报的数据显示，近4年中国合计对外援助达到6万365亿元人民币，这些钱被那些倒闭的中小企业、上市公司和贫困人口不用日日喊口号亦能脱贫。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6月4号尽管中共用了最严厉的网络封锁，然而在微信群中的一则消息仍然用图片、暗语等形式流传开来。前中国国家队足球运动员郝海东在这一日宣读了解体中共的宣言，他说消灭中共是正义的需要，是打破中国人民的奴隶枷锁和真正实现世界和平之必须。他力数中共建政后反人类的罪行，无视人权、摧毁人性、践踏民主、违背法制、撕毁合约、血洗香港、杀害藏民、输出腐败、危害全球。微信指数关于郝海东的搜索量一日内增加 2148.3%， 6月4号搜索指数高达987万，而6月3号仅为43万。一场无声的网络游行就这样在中共的铁幕下悄无声息地走入千家万户，正义的觉醒正在很多人的心底复苏。近期中共现任常委、纪委书记赵乐际到某市搞调研时， 直接提到要听当地610的工作汇报，当地官员愕然，610不是撤并不挂牌了吗？赵乐际说，那是搪塞西方社会反华势力的，你们为什么就相信呢？你们看看，法轮功还在，事情还在。对于这一点，赵强调说，哪个都不要对外讲。然而没过几耐，消息便传至海外，明慧网如实报道，邪恶如强弩之末，不愿同流合污的人都在这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正义和良知。对于中共讳莫如深的疫情隐瞒罪责，有吹哨人向台湾新新闻披露了一份中共国家卫健委1月3号发出的重磅红头文件3号文原件，虽然已被折叠得皱皱巴巴，但是文件内容显而易见，传递文件者为了让中共隐瞒疫情的铁证公开，颇费了一番苦心。越是接近中共体制的人，越是可以看到中共的无可救药，以及隐瞒疫情真相是何等残酷无情。山东、黑龙江等地上报卫健委的真实感染武汉肺炎的表格及数字，被一份份传至海外，让人们看到公开数字和真实数字之间的数十倍差距。1989年9月，柏林墙依然横跨在东西德之间，但是东欧共产党的颓势让东德民众觉察到极权已在变色。1989年9月25号，参加游行的人数达8000，10月2号居然达到15000人。76000名东德军警严阵以待，每人配有18发子弹，杀气腾腾的苏制坦克仿佛刚从1956年的匈牙利驶回，炮口似乎还冒着黑烟。无论东德共产党人自称几咁强大，显然他们无法摆脱因臭出末日的味道而带来的恐惧。民众的游行持续不断，1989年10月8号，独裁者昂纳克决定孤注一掷。莱比锡的警察局获得通知，可以采取一切措施，要让示威者看到游行的后果和中国天安门广场相当。和平的游行队伍没有暴力，没有动荡，如同静水深流，而另一边的军警剑拔弩张。对此中，音乐指挥家库特·马苏尔出现在讲坛上，他面向人群发表了一份声明，大声呼吁莱比锡同胞们一定要坚持非暴力游行。令人吃惊的是，这份非暴力倡议书竟然是由这座城市的知名的作家和指挥家、文化局长、教育局长、共产党宣传部长联名而作，而且通过无线广播播放。共产党体制内的名人和官员都是为自由而发声，局面变得微妙起来，开枪定是不开枪？游行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多，居然有军警将武器掟到一边，加入了游行队伍。5000名混入民众之中的特务，自称是工人阶级，加入了游行队伍，而不是去阻止游行。警察局向国家安全保卫局投子克伦茨请示，克伦茨在电话中久久不能发话，最后以一句要商量一下结束了通话，再度没有下文。军警现场指挥者与在场的全体党委成员商量，开枪定是不开枪？改革派党员们急切地说不要开枪，那一刻并没有左派，在历史的巨轮面前，左派已经死亡，他们哪个都没有选择开枪，他们选择了历史，历史亦选择了他们。当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讲过一句著名的话，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的人。在东德巨变中，这位前共产党领导人手握100000处得重兵不动，在正义和邪恶面前遵从内心的良知。仅仅一个月后，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东德共产党终于解体。1989年距今已有31年过去了，然而仍有无数被谎言蒙蔽的华夏子民，在中共拆据之打造的互联网柏林墙之下，无法获知真相。中国有句话，30年一道耕，当正义以善良来到你面前，请你一定珍惜，不要拒绝，因为这就是黑暗中最为难得的一道曙光。如果你接到来自海外的一则电话，千万不要随便收线，花几分钟听一下大洋彼岸的心声。如果有人在你家门前挂上一个自封袋，千万不要以为是广告， 随便调走，打开之后你会见到一个崭新的天地。如果有人递给你一本小册子，那可能就是一份避疫良方，一份摆脱邪恶最真挚的福音。以上文章转自明慧网，由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欣报。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下。三、恢复传统，由性洗脑。中国几千年传承落嚟嘅文化，在中共夺权后无奈就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山不转水转，中共今日亦在喊恢复传统文化了。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在国际上没有拿得出手的价值观。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喜欢挑一个中国著名大学去做演讲，跟中国的年轻人分享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反观中共领导人，他们一进入美国就成了地下党员，从来不敢去美国大学和莘莘学子宣扬共产主义、宗教是鸦片、无神论等所谓先进文化，而是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饮住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几代人对党本身又构成了威胁。所以中共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断章取义的寻找和为贵之类的来化解危机。三是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是有沉淀的，的确有来自民间的文化寻根需求。正是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共不得不到被他逼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存活的养分。无论中共的动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正面力量由此可见一斑。一、没有对破坏过程来个逆操作，且谈恢复。要谈恢复传统，就要首先按照当年破坏的过程来一个彻底的逆操作，对当初的各种荒唐行为进行反思、清算、抛弃之后，才可以谈及真正的恢复。将套在学者们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紧箍咒砸碎之后，方能企在恢复传统的起跑线上。中国传统文化是神缔造的，是半神文化，是普世的价值，抱住无神论如何能与建立在对神的信仰基础上的传统文化接轨呢？于是我们看到了御用学者们要去证明孔子、老子甚至释迦牟尼是无神论者，将孔子的论语解读为大家要做中共统治下的快乐的奴隶，将圣人的哲理与中共的十几大精神相挂钩，庸俗化、娱乐化古代先贤成为了网络上的新潮。若果讲恢复传统有来自民间的真心努力，这样在中共的管制下，这些努力都变成了为党做注脚的工具。比如宗教入边讲的道人有其特定的含义，出家人亦自有出家人的使命。中国某宗教协会会长学习完十九大精神之后，发表了一篇学习心得，大谈所谓道人就是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信众，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困惑和问题。听起来好像宗教就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业余工会，完全没了出家人的道行和境界。一边谈恢复传统，另一边仍在继续将党支部渗透到寺庙、道观和宗教学院，仍在继续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指导作用。若果马克思主义高明到要指导传统文化，那恢复传统文化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吗？二、中共恢复的儒家文化离开了水的死鱼。被尊为人民初祖的轩辕皇帝是5000年前的道家修炼人，中国文化的哲学根基首推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可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相对于佛家、道家文化，中共最青睐的自然是儒家文化，将儒家当作无神论文化来作大力开发。其实儒家文化本身可能没有将神佛信仰当作重点，而是着眼于人世之理，但是孔子是生活在一个信神的时代，儒家文化是在一个有神圣的土壤环境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是以对神的信仰为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的。孔子穷尽一生都要去恢复周礼，认为周礼能够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这样为什么周礼能够塑造理想社会呢？刨根问底一连串的为什么问下去，就回到了信仰问题上，那个就是对神对天的信仰。孔子恢复周礼的背后是周人的宗教信仰系统，天帝受命天子，人间的王，天子代天牧民，行赏赐，主国政，用兵务农。孔子之后，汉代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提出了大名鼎鼎的三纲五常，明辨皇帝为何要遵循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国家。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儒家的一切到了最后都是要到宗教信仰和神圣文化中去寻找凭证的。无神论的天是怎样样的天呢？中共将儒家道家所讲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天仅仅解释为物质的天，即苍天或大自然，将神传文化天人合一的修炼概念庸俗化的解释为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并声称这个符合了科学发展观，这个就是共产邪灵扭曲神传文化的核心价值的表现。中华文化中的天是同老百姓平常所讲老天爷是一致的，古人称作昊天上帝，亦称皇天上帝。天是有意志的，这个意志即天意，根本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的苍天。为什么要讲诚信呢？做好人的依据是什么呢？共产党能回答这些问题吗？回答不到。来一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会因为这个核心价值观的说教就改邪归正，诚信守信了吗？就连制定这个所谓价值观的人都知道是在痴人说梦。离开培养出儒家文化的神圣土壤来谈论儒家的道德观、仁义礼智信，儒家的中庸文化就好像离开水来谈论鱼，是没有出路的。三、着古装演古人伪文化。文艺形式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放松的改造思想工具，最近30年来高唱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依然是重要灌输手段，但是因为党文化已经在全社会立足，将党文化装扮成中国的民族文化，或者将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渣滓，特别是符合了党文化的那一部分加以提炼，向全民以至海外推广渗透，无声的腐蚀传统道德文化，是文革之后邪灵在文艺领域败坏中国文化的手段。近几年宫斗剧人气高昂，核心内容无非是万丈帘幕之后的争风呷醋、以虞我诈、勾心斗角，对共产邪灵的斗和恨做了最充分的发挥诠释。这些作品从创作到制作到走红，并没有党委批示指导，甚至不需要党媒的宣传，完全按市场规律运作。这种作品之所以风靡社会的原因是邪灵早已经为中国人打造好了今日生活中这种互相倾轧、猜忌的环境了。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对权力的崇拜，对傍靠势力得到恩宠，对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向往，因而这些荧屏上波诡云谲的权术欺诈、口黑阴谋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存技能。人们从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对应，引起共鸣，边个的权术高明，边个就能够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哪怕是个好人亦得具备比坏人更深的心机算计，才能够战胜坏人。某网友披露， 有一个同事睇宫斗剧睇多啦，刚交男朋友就开始跟结婚嘅同事请教点样同以后嘅婆婆斗。人们将呢种争斗手段崇拜为智慧。曾风靡全国嘅《后宫甄嬛传》走红全国之后，紧跟住一批书出版，总结其中嘅智慧，迎合众多观众嘅心理。例如甄嬛教会我嘅36则职场生存术，后宫甄嬛传教我嘅80件事等等。呢啲宫斗剧以古装面目出现，表现嘅系古代嘅故事同场景，但用嘅都系现代人嘅观念思维，着住古装演古人，其实质却系现代戏，恢复起门面却毁掉咗其内涵。尽管唔系历史正剧，但并唔妨碍人们自然嘅将呢种口黑哲学视为传统文化。这个就是中共用暴力摧残神传文化，再以党文化灌输几十年之后收到的效果，让人不加思索的以为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了。四，最大的乱象，党的领导。中共自称亦要搞传统文化之后，民间积蓄的文化寻根冲动马上就爆发出来了。不幸的是，虽然有人真心想要恢复传统文化，但是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管制下，在无神论指导下追求个人利益，这种恢复只能是不伦不类，乱象重生。在庸俗化、低级化、娱乐化、乱哄哄的文化热潮中，变相的再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阉割。表面上中共亦声称要整治各种乱象，但是这些乱象背后最大的乱象就是党的领导。一个不信神的党，加上一切向前看的国民，再加上一个大兴寺庙的时代，凑到一起会发生怎样样的化学反应呢？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寺庙已经成了一个新型的投资领域，盛行承包寺庙，以赚钱诈骗为目的。在旅游景区还出现了众多的假寺庙、假道观、假和尚、假大师、假道长、导游、讲解员、和尚、道长一条龙合伙欺骗旅客的香火钱、法器钱、消灾钱等，花样繁多，出现了寺庙道观乱发信仰财的诡异现象。经营寺庙的生意可谓财源滚滚。据报道，西安一个老板手中有7-8个庙，一年收入几千万，缺边个神就做一个。河北逸县的奶奶庙好旺，据称在这个庙入边可以找到人们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这里有官神，想发财这里有全身绑满钞票的财神，想升学这里有皱纹深深的学神，如果想保佑自己开车平安，这里甚至还有握住方向盘的车神。奶奶庙的管理员更是霸气的话，缺边一个神仙随便做一个。方丈做起了 CEO,寺庙亦要打包上市，庙宇成了赚钱的好地方。在世界其他国家，有上千年的教堂，有上百年的股市，人们从来没有想到教堂与股市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在中共统治下、无神论教育下的中国，真可谓无奇不有，有些现象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人认为中共没有公开迫害宗教，所以到宗教入边找出路。当中共用利益和商业化的手法摸遍宗教，中共控制下的宗教团体已经变成了中共的摇钱树和打击异己的工具时，这种所谓的宗教信仰亦就变异成对邪灵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的信仰，于是信仰失去了意义，信徒没了归宿，人们断了回归的路。这个时候不公开迫害亦达到了毁灭人的目的，中共何必还公开迫害宗教呢？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